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警告，目前中国疫苗接种率只有大约 4%， 等到国外靠疫苗实现了群体免疫，中国就危险了。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吴尊友日前承认，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已经没有特别优势。新华社发文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有一些人对疫苗接种不大积极，文章要求基层干部发挥示范作用，带头接种疫苗。连日来呢，中国各地出现了将疫苗接种与干部政绩挂钩、打疫苗与升学就业相联系，甚至呢奖励鸡蛋和现金的现象。那么中国人出于何种心态对于打疫苗顾虑重重？世卫组织为何至今没有批准一款中国疫苗？最终战胜疫情是靠体制还是靠科学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的疫苗焦虑，体制优势能否笑到最后？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葛伟东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专栏作家、独立时评人戈壁东，戈先生你好。
你好，许先生好，胡先生好，观众听众朋友好。
中国防治这个新冠疫情的传奇性人物叫国士无双钟南山呢，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虽然中国疫苗接种绝对数这个仅次于美国，但是要按百分比来计算呢，中国是非常低的，目前也就只有4%。那么钟南山说呢，中国疫情控制的好，就是为了要抓紧时间接种疫苗，别等到外国都靠群体免疫了，那么中国就危险了。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钟南山的话大概反映了这个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疫苗接种情况的一种焦虑，那您怎么看这个焦虑？中国政府担心什么呢？
中国政府确实很焦虑，他担心的事儿很多。首先，这是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任你当局说的天花乱坠、软硬兼施，可是老百姓就是对国产的疫苗不相信。我记得前年，美国一家公关公司发布了一个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在27个国家中，中国民众对政府、对媒体、对企业的信任度高居榜首。可是这次事件就充分了证明，那嘴上说信任那是一回事儿，那身体更诚实啊。所以中国老百姓实际上这次是用身体投了一次反对票。另外呢，你这个对大家对中国的疫苗、国产疫苗缺乏信心，其实早在去年9月，中国就有4款疫苗进入了3期的临床试验。可是到了7个多月后的今天，中国都还没有拿出3期的试验数据，没有一款疫苗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这当然就隐约的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国产的疫苗的质量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也显示中国在这个科学科技创新方面的不足。应该说从2003年 SARS 事件以来，中国在这个对于冠状病的研究研发这一方面是投入了极大的人力和财力，应该说在这个事情上是充分发挥了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么这个一个制度优势。可是你从疫苗的研发来看，那显然证明这个优势并不像他们原来想象的有那么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有呢，早在去年年底，中国政府就预定了1亿支辉瑞疫苗，那今年1月就开始到货。那根据报道，辉瑞疫苗的保质期只有20天。那你这个货1月份就到了，那现在都4月份了，这就说明肯定有在中国已经有一部分人他已经打过辉瑞疫苗了。那么那人是什么人呢？大家不问可知。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国内很多人都是心知肚明。在因此他毫无疑问会激起相当的民愤，会加剧这个所谓官民的对立。再有， 你这个中国的疫苗迟迟拿不出三期实验的数据，如果你事后证明我们的这个疫苗呢，这个质量不够过硬，那对于中国政府这段时间以来大力推行的疫苗外交，那显然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挫折。再有呢，就是正像他们钟南山呢这一段都讲的，吴尊友都讲到的，你要战胜疫情，归根到底还是要靠疫苗啊。那除非像上次 SARS， 后来这个病毒就突然就消失了，那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你到头来总还要靠疫苗来解决问题啊。那早期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的就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那后来就靠着他这个围追堵截，比较成功的控制了疫情，所以反败为胜。但是原来的问题并没有克服，它只是一时被掩盖。如果你在疫苗这一仗你没有成功，那又变成了反胜为败，那么你过去的旧账人家也会翻出来的啊。另外你经济复苏的这个优势也会丧失啊。所以这么一来呢，到头来它可能引发更多的矛盾。这一点来说，我想对当局来说，他当然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担心的。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吴尊友日前也表示，中国之前的这个抗疫优势呢，是依靠采取围堵策略才成为这个赢家，而现在呢，需要明确的是，人类战胜新冠最终还是要依靠疫苗。他说，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呢，中国现在全球竞争中已经没有特别的优势了。我来请教加州戈壁东先生啊，中国研制疫苗先声夺人，起步可能是最早的，目前推出的国产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可能是全球最多的，可是为什么优势却逐渐消失了呢？
中国的官员啊，说自己的疫苗没有优势，我是说他说的太婉转了，觉得在疫苗问题上，中共是这个世界上最声名狼藉的一个政权，不要说优势，他觉得连生产疫苗的资格都没有。大家从网上去随便查一查，你就可能看到2003年到现在，中共每一年都有他的疫苗丑闻。我这打了一张表，这张表上面他写了很多东西。你看2004年江苏信义的疫苗假疫苗，2005年安徽 A肝疫苗异常，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2009年大连黄圈疫苗案，2010年江苏延伸疫苗造假案，2012年山东违法非法研，这一大，一直到后面最严重的是后来2018年的长生生物武汉生物，这样一种非常严重的国家性的。那么你说这样一些假疫苗、过期疫苗，堂而皇之的打在幼儿身上，打在中国老百姓的身上，已经现成造成了多少的残疾疫苗残疾儿，网上大家可以搜到很多。你说在中共国，人们冒着危险去接种这些假的疫苗、假奶粉、假药、假毒品以后，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都是没有结果的。那么中共在最大的一个疫苗生产机构，就叫长生生物和武汉生物，就是我刚才提到的2018年那两家，那么它每年生产几十亿的产量，疫苗都被这些疫苗都是报警，都暴露出来是假的。你是这样的一个生在这样的一个生态上面，而且你这个长生生物和武汉生物这个疫苗报价以后啊，中共还是掩盖了，就说这是数据错误掩盖了。那么实际上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后来聊，当时我在中国的时候了解到，这个长生生物的是一个股权结构非常复杂的一个企业，掌控者也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但这样的企业至今还是中共最重要的疫苗生产机构。那么像这样的，在中共这样一个集权体制里，它的极端的权力导致了极端的腐败。它这个疫苗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大都敢集团造假，这个我们说真是岂止是丧尽天良。那么中国在疫苗上每年都有这样的这个罪恶暴露。那么中国民众其实也知道假疫苗与毒奶粉一样恐怖，但是奶粉呢，它可以花钱到海外去购，但是在中共实时控制的这个疫苗上面，民众没有选择。但是他们内心对这个疫苗的政权，这个疫苗是不信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中共所称的所谓优势，什么优势呢？只是在被老百姓只是说在被感染的恐吓之下，哎呀，没有选择。 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现在是什么？是消极抵抗而已。他所谓的先声夺人起步最早取舍，就是中国所有的类似事件的所有手段研究，完了一个欺骗。中共从来没有做出过有益中国人民老百姓或者是有益世界的这个疫苗，那么现在牛推的那么大，每年都出来的那么多的害人事件，老百姓就忘记了。所以说不具优势，他真的是做的自己太客气了。连热产疫苗都做不好，他就敢推出这种疫苗来，还敢说自己的意思，这就是中共政权。
好，刚才戈壁东先生呢谈到了中国人呢对中国的疫苗丑闻仍然记忆犹新，因此呢现在顾虑重重可能是不难理解的。那么说起疫苗呢，就势必要触及官媒，中共官媒所说的一个中国的痛点，什么呢？那就是至今世卫组织仍然没有批准一款中国疫苗，这让中国感到很痛心。那么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最近在两会发言时候就说呢，世卫组织不批准中国疫苗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疫苗缺乏第三期的这个实验数据。我就来请教胡先生啊，目前得到世卫组织批准的疫苗，世界上我是指共有几款，为什么中国疫苗都没有第三期的实验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去年九月，全世界就有8款疫苗进入了三期临床试验，其中呢中国有4款。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世界卫生组织只批准了美国、英国、德国几家公司合作的4款疫苗，就是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而中国呢没有一款疫苗得到世卫组织的批准，那就是还没有拿出三期的试验数据。就像高福讲的，说中国还缺少足够的三期试验数据。这个事情呢，其实早在去年九月，他那个中国经济周刊就发了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件事儿，就是因为三期临床试验需要的样本远远超过了一期临床试验和二期的临床试验。而中国呢，由于比较早的控制了疫情，所以中国就找不到这么多足够的样品。因此呢，早在去年九月，中国就打算把自己的疫苗就是拿到其他的国家去试验，首先是巴西那问题就在于，你看从去年九月到现在都7个月了按说，而且中国投入到那个其他国家的疫苗已经占整个世界这些向外输出的疫苗的这个将近三分之二，那应该说就应该有足够的这个临床的试验数据了。那我们记得1月份的时候呢，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就讲过，说要很快要对中国这个疫苗进行评估。到了1月底，他世界卫生组织另外一个专家说本周就要对这个中国的疫苗进行评估。可是你看，又过去两个多月了，结果这件事情还是没有个下文。那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呢，实际上已早就有了足够的临床的这个实验的样本，也就早有了这个足够的试验数据，但是只是呢不太拿得出手，就是这个数据呢比较有问题。也就是因为按照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的一些报道，就说中国的主要是2款，一个是科兴的疫苗，说科兴的疫苗现在的情况了解的情况，它的有效率只在50.4%，也就比世卫组织规定的50%这个门槛只高那么一点点。而另一款疫苗就是国药的疫苗，据说只有10%几，那就差得很远。那这么一来，你这个实验数据，它显然中国它就有难言之隐。它如果把它公布出来了，那或许像这个科兴也许能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批准，但是由于你的这个有效性太低，那当然按照这个有效性，那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过了，一个国家如果它的这个接种疫苗的接种率达到了70%，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这个效果，它必须得达到60%到70%之间才可能有效的控制疫情。那按照如果中国的疫苗它的有效 有效性有效率只在50%多一点点，那就意味着哪怕全中国每个人都打了疫苗，你都还达不到群体免疫这个目的啊。而且这么一来呢，如果中国的疫苗是有这么多问题，那也会影响别的国家，那些进口中国疫苗的国家，他们对中国疫苗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现在的问题不是未必是没有足够的数据，而是这个足够数据呢它不太好拿出来，你看这才是现在一个大的问题。
好的，那么虽然中国疫苗尚未完成实验程序，也是啊，当然也可能是数据啊已经有了，但是不太好看，拿不出手，也尚未得到世卫组织的批准，但是似乎并不影响中国疫苗呢在国内外的大规模推出。据官方媒体报道，全国累计接种疫苗已经突破1亿剂次。中国新冠疫苗这个全球供应呢也已经突破了这个1亿亿次，双亿啊。那么我来请教戈先生，中国为什么急于推出尚未完成这个实验程序或者尚未得到世卫组织批准的疫苗？为什么中国这个疫苗不但在国内大量供应，而且呢积极的出口啊，国外叫疫苗外交？您如何评估中国疫苗外交的这个结果呢？
我们知道那个世卫组织啊 WHO 是亲共的，但是呢即使亲共，他们也不敢把假疫苗完全无效的疫苗当真的疫苗去批准，这毕竟人命关天。但是中共呢是一个为了利益可以突破所有底线的那个政权，他在疫苗上本来他就做得那么烂，他居然这次也不他又出来推疫苗出来，这个还让中国什么数十亿民众去打那些没有认证的疫苗。但是呢据说我却知道大概现在有1亿人能打了嘛，那么还把这个疫苗推向国际，那么这个为什么他急于这么做？这我们说这里面很无耻也邪恶，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做？那么我知道，其实他现在推的不是疫苗，而是邪恶的集权体制。因为他经常说的，说我这个我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做我推的疫苗比我的效率比西方高。他实际上在集体表现一个表达他的邪恶政权比自由民主制度更有优势，这是他一个目的。那么这是中共利用病毒来对这个针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攻击的一个延续行动而已。但是他暴露出的那种完全不珍惜人类对生命尊重的那种急迫，也展示了他们这种邪恶。那么中共生产的这完全没人让人放心的这种疫苗，但是他用来打外交战，而且强迫别人接受，其实这也是很邪恶的。我最近有个报道说这个孟加拉国中共最近的一个报刊公开骂这个孟加拉国不接受中国疫苗，其实是那里边有个过程，就是他开始跟孟加拉国说我是无偿给你的，但推出去的时候他突然跟他说你要付我的研发费，实际上还有一个利益考虑在里面，结果孟加拉没要了，没要以后呢印度给了以后，中共就在那里大骂，把那孟加拉骂一通，把印度也骂了一通，这官媒骂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很清楚，在这个疫苗推荐当中他还是在实行那种战狼外交，他既有政治考虑也有经济考虑，然后他的态度上也是战狼外交。那么你说这个，所以这个3月20号有一个媒体报道说现在也只剩下巴基斯坦愿意打中国疫苗了，很显然中国的战狼疫苗外交确实是失败的，所以这个结果我们可以预料。
那么以上呢我们讨论了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疫苗的焦虑，现在我们来看看老百姓的这个心理，老百姓的焦虑。新华社一篇报道呢，最近的一篇报道，4月2号吧大概，这个报道的题为呢题目是将疫苗接种与升学毕业挂钩，这些苗头要防。其他各类媒体我们看到也披露了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呢推出的各类奖惩措施，其中最奇葩的可能是呢奖励现金和奖励鸡蛋等等对打疫苗的人啊。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对于打疫苗他有这么多的顾虑啊？为什么需要政府如此大的奖励措施啊来动员老百姓打疫苗？老百姓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有道理。你看网易上有出现一条跟帖，那跟帖写的就说前有10大毒疫苗事件，后有长春假疫苗啊， 你告诉我要没有三期临床数据，要你告诉我要打没有三期临床数据的疫苗，他说我不是胆小，我是记性太好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三期临床数据，别人自然很难相信，很难放心。第二呢，就是你领导不带头打，你新华社文章呢也是在那号召基层干部要带头打，那中央干部呢？那是关键是习近平不带头啊。我们看到那别的国家都是国家元首、国家最高领导人出来带头打，那中国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你看，早在两个多月前，那在香港就叫林郑月娥带头打了中国的疫苗，可是中共领导人呢，党国领导人没见一个带头打疫苗的。当然我刚才也说过了，这很可能他们都已经打过了，只不过打的是进口的辉瑞疫苗。那么这点呢，当然就只会加强国人对国产疫苗的不放心。嗯，再有到现在为止呢，确确实实你不但是没公布数据了，就是这个国产疫苗的效用也真是比较可疑啊。你看巴基斯坦的总统和总理都是打了中国疫苗，结果都被感染。而且呢，官方自己的说法就很不一样。国药集团的老总说，两针打了两针之后要14天才能就能够产生高低度抗体，可是呢，黑龙江日报又说你打完两针之后要28天才能产生这个高低度抗体。那么在上个月中旬，西安有一个这个检验师接种完疫苗之后仍然感染了病毒，所以人家就问到钟南山，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就说啊，说像这种灭活疫苗一般要一个多月以后，到40天以后才能够产生足量的抗体啊。他说你现在很多人他说就是刚打了2个礼拜，那感染他就有可能感染新冠，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嗯，他就谈到常常有人在打2个礼拜之后又感染，这个常常有，那你说出来在国内这种打了疫苗又被感染的事例也不在少数。你说有了这么些事情，那让人家怎么放心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老百姓这个不放心。再说呢，就是大家也既然现在国内控制的疫情情况还做得还比较可以，大家自然会面着会这么想，只要不到不得已，那我们就先不打。所以这么呢，他就会采取这个拖，宁可这个观望。那眼下呢，并不急于打疫苗这么一种态度。
好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才让中国政府现在这么焦虑。那么像中国这样把这个疫苗接种与各级政府的政绩以及奖惩挂钩的这种现象，可能呢也是中国独有的一个现象，世界各国其他国家恐怕没有。据新京报，中国官媒新京报报道呢，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接种疫苗人员发放消费券，每人每针是100元，这是中国官媒的报道。如此下血本孤立人们打疫苗，绝对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其他国家不会有。那么一些中国官媒的解释呢，就是中国民众认为中国疫情控制的好，所以没有必要去冒险打疫苗。另外呢，政府对于疫苗接种的这个谨慎限制，比如像前一段儿童老人都不能打等等，也加重了人们的这个思想负担。我来请教戈先生，您如何看民众的这个疫苗焦虑心理呢？
中国官媒呢，历来是丧事喜报，扭曲事实。明明老百姓知道中共疫苗根本不安全，不敢打。他说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老百姓觉得不可以不打。我们都知道这个国情，中国的国情稍微好一点东西，中国老百姓都抢着要的。那么你说现在不敢打，那说明很清楚，中国老百姓对这些疫苗一点信心都没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这次疫情控制当中，我们说中共是这个世界上为了控制疫情，在世界上唯一对民众使用最残暴手段的一个政权，也是疫情不断的发生的最严重的国家。你看不断反复，他们控制的不是疫情，是舆论，是信息，害死了吹哨者，比如还有抓捕了张展这种公民记者，其实是掩盖眼前，欺骗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那么其实呢，中共统治了70几年，中国民众对中共啊，其实完全没有任何信任。中国老百姓也知道，中共所有的行为不会是出于对中国老百姓的善意。更知道根本出不了正常的疫苗的中共突然推出了这世卫组织都不能认这个行自己控制的没有写的，他不打会怕那个病毒危害， 打了也许会死在疫苗下，你说中，你说让中国老百姓怎么能不焦虑？
好的，那么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吴尊友呢，说出了一个可能呢让中国官方感到比较尴尬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说中国之前的优势，抗疫的优势呢，是依靠采取围堵的策略成为赢家，而现在需要明确的是，人类战胜新冠最终还是要靠疫苗。钟南山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认为中国可能不能永远像现在这样控制和限制边境人员的流动。那么我就来请教胡先生啊，按照中国疫苗接种的这个现状啊，他先前通过围堵积累起来的优势会不会丧失殆尽？中国的体制优势还能维持多久呢？
我觉得吴尊友说的非常正确，那个道理我想一般也都能懂。确实先前中国通过围堵积累起来的优势很有可能丧失，除非是像上次 SARS 这病毒自然消失，否则的话那后面的麻烦会很大。第一是这么多人他不愿意打疫苗，第二中国的疫苗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断言疫苗的有效率是偏低的，也就算大家都打了都未必能起到群体免疫的效果那么这个问题不解决，你疫苗这一仗你打不赢，到头来你积累的优势自然就会丧失。你不管是这个疫情的复发、重新感染，乃至经济的复苏，人们日常生活受到的这个严重影响，那所有这些那都会再次重现那这么一来呢，你原来所自夸的那个体制优势，那当然就完全就已经不存在。所以这个它可能引出的后患，我觉得真是不宜低估。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想不管钟南山也好，吴尊友也好，他们讲的应该都还是个大实话。
好的，那么说到体制优势，也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中国在接种疫苗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体制优势。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可能不排除用打一场人民战争的方式来奋起直追啊，现在呢实际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势头。钟南山透露，中国现在正在大力扩大生产，所以预期呢能够在六月底七月有40%的人就能接种上疫苗。我来请教戈先生，中国呢仍然希望通过体制优势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开疫苗接种方面的竞争，那么根据您掌握的情况，中国能否在抗疫情方面笑到最后呢？
中国有什么体制优势呢？中国没有，就是说所谓的体制优势，强迫控制、隐瞒信息、公开造假、不受惩罚、权力之下胡作非为，还可以随意把所有的民众生命健康都变成发财渠道，这就是他的体制优势。如果真有体制优势，哪里会出现那么多疫苗危害事件出现？哪里会有实验室病毒危害事件这种事件出现？所以呢，那么还有说这个人民战争，什么叫人民战争？无非就是逼着十几亿人按照中国人的先目标去折腾，但是无论成败，中共都不负责任的，他最后倒霉的是中国老百姓。这个几十年我们都看多了，这样残暴的人民战争，中国老百姓已经经历70多年了，都看多了，都习惯了。所以钟南山他们现在就用的这个词，我们所有了解中共所有邪恶的人听起来，就是中共又是在用中国老百姓的血肉来对他们所谓与西方对抗的长城。中国老百姓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最悲惨的一群奴隶。如果说中共的体制优势，无非就是在集权体制下可以肆无忌惮作恶，也许就是他们的唯一的优势。中共与西方之间其实不存在公平竞争，因为中共可以使用所有的邪恶手段，自由民主体制这个西方不可能使用。肆无忌惮的邪恶手段与三权分立的优势体制哪里什么公平？
好，谢谢戈先生。谢谢戈先生啊。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吴平先生，这个戈壁东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两位专家表达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